感谢主，早晨我们有一次的机会一起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早晨的题目是从诗篇第62篇第6节，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们开始以前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同借着诗歌来赞美你，把你摆在我们生活上的第一位，主，但愿在七日的第一日，主，你就能够得到我们众人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些圣经的话语的里面，主，得到亮光和启示，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不被摇动。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这样短短的时间，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过去的一年多16个月，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环境，好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像我们的工作，在工作上，相信大家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在线上来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上呢，受到巨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可能是长时间的。即使是疫情有一天真的过去以后呢，这个工作的职场也会跟从前不一样。比如说我从去年3月开始哈，就没有再进到公司的办公室上过一天的班。因为这个情形呢，让很多的公司觉得其实员工不一定要在那个同一个地方，也是可以，公司还是可以进行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职场啊，可能永远呢就会改变，不会跟以前一样了。同时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你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哈，在整个家庭生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有巨大的改变。如果你有那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那个改变就更大。因为这个家庭不但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家庭也是你办公的地方，家庭也是小孩子的课堂，也是他下课以后的游戏场。如果你有小小的孩子的话呢，也是小小孩子的一个玩乐的地方，又是婴儿的一个婴儿室。所以一个家庭同时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同时还要是你的厨房，也是你的餐厅。所以可以说这个家庭生活呢是变成的非常的有挑战。但是对于那个孩子比较长大的人呢，却有一些好处。这些已经在外的孩子呢，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呢，反而会跟家里多有一点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黑云中间的那个银色的边吧。同时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上，那改变也是很大。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线上聚会，也是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哈，能够有一些技术的支持，我们可以在网上聚会。如果10年以前的话，如果我们要这样的聚会的话，那个技术上呢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条件，让今天虽然不能够在聚会的地方来聚会，但是我们的聚会一般都还能够照常的进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教会生活不是只有聚会，聚会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那教会生活它的重点呢，是让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就像诗篇133篇里面，他说啊，他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是一个教会生活的实际，那个实际呢，是在弟兄和睦能够同居。当教会有那样真实的和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了教会。 那神的祝福临到教会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那个圣灵的恩膏，就好像那个浇在亚伦的头上的那个油，从头上浇下去以后呢，流到胡须，然后流到衣襟，所以这是教会实际、教会生活实际以后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神的圣灵的祝福。那另外一方面的祝福呢，是生命的祝福，就像那个黑门山的甘露呢，降在锡安山，这个是教会生活的真实的一个表现，就是神的生命好像那个黑门山的甘露就降在锡安山，这个生命是他的永远命定的福。所以教会的生活的实际乃是在于圣徒和睦同居，而这个和睦同居呢，不能够完全被这个网上聚会的取代。在网上的聚会，它有它一定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网上的聚会不能完全取代这个教会生活的实际。这个过去这16、17个月哈，对教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就好像工作那个环境职场，可能不见得会回到从前的样子。那教会能够回到从前的光景吗？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或许有的人觉得，在这个网上聚会呢也挺好的，不需要能够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哈。所以对于这个教会前面来讲呢，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目前是可以这样的进行。但是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来寻求主哈。我实在是感觉过去的这样的16个月、17个月哈，对教会是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就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有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实际？当我们有机会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实际，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呢，有些事情是显不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失去了这个面对面的机会完全是在网络上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光景呢就会被显明出来。那这个显明出来对教会是有益处的，因为教会就能够借着这个显明呢，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反思，有一点寻求，好叫我们可以在教会生活上能够更加的进入那个时期哈。我想这就可能是这个疫情对教会的一个益处，就让教会能够有一些反省。大卫这个人哈，他一生他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动荡，他的动荡可能还远超过今天我们所经过的动荡。今天我们这个疫情的动荡，不过还是不到2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大卫他的一生所经过的动荡呢，是远远超过2年。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曾经因为扫罗要谋杀他，他有10年的时间呢，他是居无定所。可以说他整个的这个一生的这个环境呢，都被破坏了。突然之间呢，他连一个安居之所都找不到，所以当时呢，他就头一个想到呢，我要去找撒母耳。他觉得撒母耳可以做他的磐石，他的拯救，他就马上跑到撒母耳那边去。但是他发现撒母耳不能够成为他的磐石，因为扫罗呢就带着人就去撒母耳那里找他了。所以他就离开了撒母耳，他就跑到去找约拿丹，因为约拿丹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他盼望这个约拿丹可以成为他的拯救。那约拿丹也实在是非常的愿意拯救他，所以约拿丹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到最后呢，约拿丹也发现他不能拯救大卫，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所能做的就是跟大卫在一起哭了一场，他就把大卫送走了。所以约拿丹也不能够成为他的拯救。甚至在那段时间，大卫发现他的父母 都不是他的拯救。在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第十节，大卫曾经写说，他说我的父母都离弃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呢，他在地上他找不到磐石，找不到拯救，找不到高台。但是我们感谢神呢，就是因为他所受到的这些动荡的事物，在这个十年的动荡事物，大卫领悟了一件事情，他领悟出来的唯独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是他的高台。而他当找到了耶和华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动摇的。我想这个疫情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疫情要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来认识到，只有神是我们的磐石，只有神是我们的拯救，只有神是我们的高台。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磐石，我们就不会动摇，而且永不动摇。我相信这一个疫情，神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要预备好来迎接那个将来更大的一个震动。相信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末了的时代，今天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都觉得这个世界呢，已经进了最末了的一个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末了的时代是有大灾难的。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次疫情，在主面前能够有反思，能够预备好，把我们中间那些不是合乎他的事情呢，能够来改正的话，不管是个人、家庭或者教会，让我们可以预备好来迎接将来的那个大灾难。那个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这段时间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的一件事情。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从这几处圣经呢来学习，我们在疫情当中到底怎么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好，叫我们成为一般不至于摇动的人，或者我们成为一个不能被摇动的教会。我相信这几章这几节圣经给我们非常的好的一个引导啊。比如说第八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学习，就是要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在这个世界在动荡的时候，在很多不确定的将来面临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将耶和华要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摇动。这是我们一个不被摇动的一个方式。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感谢神，今天好像整个世界都被震动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被震动的，就是我们所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那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该怎么做呢？他说就当感恩，而且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就是我们第二个预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因此我们要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诗篇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面临这些环境上的艰难的时候呢，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重担，有不同的重担。那我们如何往前呢？要学习能够把所有的重担要卸给耶和华，他就能够抚养我们，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如果我们能够把重担卸给耶和华的话，他会叫我们永远都不动摇。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呢来有一点的分享和交通。好，第一个就是要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大卫哈，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有一个信心，他说我必不动摇。他的信心呢是非常的充足。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信心呢 乃是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动摇。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的一件事情，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真理，就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他曾经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他说呢，我呢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无论发生任何的环境，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神不会离弃他的百姓。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因此他所说的话，他永不离弃他的百姓，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天地都废去的话，这个应许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患难的时候呢，不至于摇动。但是我们有一个困难，我想每一个人在头脑上呢，我们都会承认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感觉不到呢，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我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在生活里面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因为我感觉不到我就摇动了。我不是不承认神不与我同在，只是我感觉不到啊。我想提醒大家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摩西在旷野过了40年以后，有一天突然在旷野里面，他就看到了有一个荆棘被火烧了。这个荆棘被火烧了以后呢，却没有烧毁，他觉得很奇怪，他就走进去看怎么回事。请问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摩西知不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不知道，他只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为什么会荆棘被火焚烧却烧不掉呢？所以他就走进去看，没有想到其实神就在那里。所以摩西没有感觉神同在，并不表示神不与他同在。我们再看那个约书亚，你知道约书亚在这个要打耶利哥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在耶利哥的附近，他就看到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刀。约书亚知不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不知道的。一直等到后来他们说了话以后，他才知道这个是神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没有感觉到神不与我们同在，不代表神不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所以呢，当那个摩西在那个荆棘火焰里面呢，他就碰到了神以后呢，他就开始跟神对话。他就问神呢，他说你是谁啊？这是开始了一个对话。这个摩西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荆棘火焰那里遇见神开始，他的一生呢，他都活在一个跟神对话的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跟神有对话的。因此到了最后出埃及33章的时候，神曾这样的描述摩西，他说呢，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看摩西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在旷野40年的时候没有跟神说话，结果到了那一天在荆棘火焰面前呢，碰到神以后开始跟神说话，然后以后40年呢，他就没有停止与神说话。因此这个叫做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我们跟神说话的话，那当然是把神摆在我们面前了。你如果不把神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可能跟他说话呢？因此当我们和跟神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和神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不致摇动。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呢？那可能是我们没有跟神说话。不管是摩西也好， 不管是约书亚也好，你看他们的遇见神了以后，开始跟神有交通以后，他们的一生呢，都活在那个持续不断的交通当中。他们生活上，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头一件事情，他们是到神面前去说。所以你看，你读摩西的故事，摩西在40年当中遇见了很多困难呢。但是当摩西遇见困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总是到神面前去说，因为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这个就叫做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地上碰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会不会到神面前去说？是不是头一个到神面前去说？如果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头一个先到神面前去讲，这个叫做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呢，神就在你的右边，你是不会被摇动的。所以你看，摩西从来没有跟以色列人辩论，他也不跟他们争论，他甚至不跟他的哥哥、他的这个妹妹来争论，他总是到神面前去说，因为他知道他要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他因为他和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而他就常常活在这个对话当中。同样的，约书亚是一样，当他在埃城打仗失败以后，他没有去开一个会来检讨为什么会失败，他到神的面前去问为什么会失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个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当事情发生以后，你怎么办？带到神的面前，跟耶和华去说，跟神去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话，那他就在你的右边，你是不会被摇动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感觉上了，好像我工作的时间够长了，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了，不要再工作了。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了，跟神说一说啊，因为这工作是他给我的。我记得36年以前呢，那个时候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说啊，我希望能够啊找一个工作哈，这工作呢能够让我呢没有后顾之忧，我也不想换工作，能不能给我一个工作呢，让我不用换的，让我可以待在同一个城市，可以好好服侍主嘛，那是我的想法。跟神说了以后呢，果然呢，就有一个这么一个机会，那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也就雇我了。所以我在那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一共呢，只面试一次，就面试一次，然后我就进了这个公司。那我就知道了，这个是神带领我，他给我的。所以我的里面呢非常笃定，我说这个公司呢就是神给我的，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了，我也不需要找工作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需要再找工作了。所以过去36年当中啊，我的 resume 从来没有改过，我的 resume 还是1984年的，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工作，他会保守我的，我不需要去换工作了，我不需要为这件事情烦恼了，我好好服侍主就行了。那果然呢，神就带领我这过了36年了，在这个公司里面不是没有动荡，在这个石油界呢动荡才多呢，大小动荡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工作，我不会动摇的，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重新换工作，就在这个公司继续住下去就是了。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个感动，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了，就跟神讲啊，告诉神了，跟神祷告了。结果到1月底的时候呢，神就给我很清楚的一个感觉，今年暑假呢你就应该停下来了。我是觉得这很好啊，差不多了哈，是不是也应该停下来？我就跟家里的孩子们呢、妻子的交通了一下， 他们都非常的同意，他们觉得这个时候非常好。然后呢，我再跟公司来讲一讲，我说我这做到今年暑假呢，我就不做了。刚开始他们有点犹豫啊，他们希望你能够再做一点时间吧，再做一点时间。但是我还是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间呢。如果主给我的感动呢，是让我今年就不做的话呢，那好像就应该是今年的暑假是不做的。到了3月底的时候呢，那公司也就终于就同意了，所以呢，从那个3月底以后呢，就发现呢，越来越平安，好像真的是主是这样的带领，就是今年暑假呢，就应该把工作停下来了。所以这个礼拜是我第二个礼拜退休的第二个礼拜，我7月31号退休的，所以8月1号是我头一天，过退休的生活哈。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摆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他的确在我们的右边。不管是我们工作也好，不管我们是放下工作也好，不管是我们在生活工作中有动荡的时候也好，我们都不至于摇动。所以，我们感谢神哈，我们在这一段动荡的时间，我们众人都来学习，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很简单，就是每一件事情发生，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主面前去跟主说吧，看主怎么说吧。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会摇动的。好，这是第一个学习。那第二个学习是什么呢？第一个学习呢，就是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告诉我，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既然我们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呢，我们应当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呢来侍奉神。哎呀，这个是怎么解释呢？什么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呢？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呢？我想在启示录第5章第10节，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呢，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给神。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进入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做国民，那就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神的国。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不能震动的国就是那个神的国。今天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呢，做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那我们呢？为什么会常常觉得还是会被震动呢？明明说我们是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是我们从经历上我们都必须说，常常我们感觉我们还是被震动了。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被震动了，不管是疫情也好，不管是选举也好，也不管是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动荡的事情，我们都被震动了。那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把它摆在一起看呢？我们不是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吗？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被这个世上的事情所震动呢？我想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启示录说，你们是成为那个国民，但是下面他又说要做祭司来归于神。所以做国民只是一部分，做了国民以后呢，就应该什么？还要做祭司。因为这个国里面的每一个民啊，每一个人民都是祭司，这是这个国的一个特征。这个国里面不只是有一两个人做祭司，这个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启示录说要做国民呢，然后做祭司。那就跟希伯来书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做祭司啊，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做国民只是我们的地位上的问题，那个做祭司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不但接受了神的恩典，得到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应该有回应的，回应的就是要做祭司，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也许弟兄姊妹觉得说，这个能不能够再实际一点啊？什么叫做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我们简单的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就是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或者呢，神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应该去做。如果我们侍奉神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神要我做的事，我一定去做；神不要我做的事，我不敢去做。这个叫做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我再举个例子好了，让我们觉得更具体一点。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聚会里面处理这个奉献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到了一笔奉献，是奉献一个在国外的一个姊妹的一个奉献。这个本身不稀奇啊，这个姊妹也经常会收到弟兄姊妹的奉献，所以她收到奉献呢，绝对不是一个奇怪的事，经常都有的。但是那天比较奇怪，就是那天那个奉献比较大，而且大，比平常至少大10倍。所以因为这个数目比较大呢，所以我们都觉得有印象。虽然是一个例行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开会啊，但是在我们弟兄心中呢，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因为那个数字很大。但是呢，事情就过去了。就过了过了几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姊妹来的一封信。当然，她刚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她身上的这个带领啊，她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她就开始写了，就是她呢，在她的她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需要去看医生，需要治疗。然后他就说呢，教会给他的奉献呢，正好能够满足他所有在这个医疗上所需要的这些开支。那我们看到了这封信以后呢，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哦，这个有谁知道这一个姊妹在国外会有这样的需要呢？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主知道，主知道这个人在国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感动了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就能够为那个需要来做奉献。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啊，这个神做事实在是超过人的这个思想范围，神知道的事绝对超过我们人所知道的事。所以我们就感谢神，这一个写奉献的人，他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神感动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他也许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只是神这样的感动他，他就这样的做。神就能够使用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能够在这个姊妹最需要的时候呢，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这个叫做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你如果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的话，你是要问神的、啊。你要问神，我该做什么？我该奉献给谁啊？我们不是奉献不是一个很机械化的事情。如果主感动你奉献的时候，你要祷告主，我该奉献给神呢？到底哪里有需要？你是不知道的，但神知道。如果你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神会启示给你，谁有需要，哪里有需要，什么地方有需要。如果你按照神给你的这个感动来做的话呢，你这个叫做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叫祭司。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应当感恩，要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来做祭司。所有的侍奉都是这样的，要来祷告神。今天我们需要选诗歌了，祷告神，主啊，今天用什么诗歌呢？ 问问神，神会告诉你的。你就用那个诗歌。今天应该用什么经节呢？问问神。教会有许多的事物该怎么做呢？问问神，神啊，该怎么做？神感动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没有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敢去做。这个叫做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就能让我们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来做祭司。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在神的国里面做祭司。好，第三，诗篇55篇第22节。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好，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的确呢，我们会有重担的，也是因为有这些重担呢，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呢，有这个被动摇的感觉。但是诗篇55篇第22节却说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句话非常的好，永远不叫一人动摇。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个难处，我们觉得，罗马书不是说吗？世界上呢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难处。虽然我们知道神不叫一人动摇，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义人吗？义人呢，是因为他接受了神的抚养。你知道摩西他在八十岁以前，他根本不能服侍神的，所以神让他在旷野有40年，在40年接受神的抚养。40年接受神的抚养以后呢，摩西在神的面前呢，就能够服侍了，他就能够成为义人。约书亚也是一样，大卫更是如此。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义人，都是因为神抚养了他们。如果神不抚养一个人的话，一个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义人。那如何神来抚养我们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神的抚养呢？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如果我们不把那个重担卸给耶和华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抚养自己。如果我们把那个重担卸给耶和华的话呢，是耶和华来抚养我们。耶和华来抚养我们，我们就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是永远不会动摇的。所以今天许多人有很多的重担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至少我碰过很多人了，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重担，就是我该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重担。他们有很大的挣扎，他如果不打的话呢，他感受到很多的压力，工作公司有压力，这个社会上有压力，好像这个社会上对这个打疫苗的那个压力越来越大，有形无形的压力。但他们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担忧，对这个疫苗非常的担心，所以这个该不该打疫苗成为他一个极大的重担。这个重担呢，我们要卸给耶和华，不要自己担了。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完全相信神。如果神给你平安去打疫苗，那你就去打疫苗嘛。如果神没有给你平安打疫苗，却给你平安不打疫苗，那你就不要打疫苗嘛。这个重担要交给神的。还有很多的做父母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重担，那我的儿子女儿要不要打疫苗，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很多的担心。如果我们把这个重担摆在自己的身上，这个重担是很重的，要学习把这些重担都要卸给神，去祷告吧。神如何带领你，你就跟随吧。这叫做接受神的抚养，让神来抚养我们，那我们就永远不动摇。有的人呢， 就很担心，哎呀，现在有这个 Delta 啊，这个很厉害，这个我们也这个重担我们也担不下，这个新冠将来会怎么发展，没有人知道，最后是怎么样的结局，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也没有办法担这个重担，我们今天只能够把这些重担要交给神，今天神让我在今天我该怎么行？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叫做神就抚养你。如果你接受神的抚养，你永远不会动摇的。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我们这里，我们这个 Fort Bend County 8月11号就开学了。而且开学以后呢，是没有线上的课程，所有的学生呢，都要到学校去上课的。那 Katie 呢？8月18号开学了，所有休斯顿的学区都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两个礼拜之间都要开学了，而且大部分我所知道的都是不会有线上的聚会，都是面对面的聚会。那这个孩子安不安全呢？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担的，这个安全我们也不能保证的，那怎么办呢？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为孩子祷告，神会保护他们的。你记得在这个埃及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啊，全埃及都是黑暗的，就以色列人的家呢是有光的。神是会保护他的百姓的。我们把这个重担卸给神吧，到神面前去祷告，为孩子祷告，天天祷告，这叫做接受神的抚养。如果神抚养我们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动摇。你记不记得在旧约以斯帖，因为以斯帖那个时候的重担太重了，他整个这个希伯来人的生命啊，那个担子都在他身上。莫迪改啊，就跟他讲，他说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啊，犹太人必从他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你看这个担子多大，今天我们问了有多少的担子，都比不上以斯帖的重担，整个犹太人的生命啊，性命啊，都担负在他的肩上，那他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他怎么卸呢？他就叫所有的人，他说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然后呢，我就进到王的面前。他说我若死，那就死吧。这个叫做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做他所能够做的一切，他要求大家都禁食，为他祷告。然后3天之后，他就进去。他如果死就死了。这个叫做重担完全卸给耶和华。然后你发现神就抚养他了。神就抚养他了，解决他的问题了。因此以色列人就经历了不会被动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没有被动摇，这么大的一个震动没有动摇以色列人，因为有一个人把他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谢神了，非常感谢神。今年我们虽然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一个时代啊，但是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要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能够不致动摇。我们要把耶和华要摆在我们的面前，凡事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能够把重担要卸给耶和华，他来抚养我们，让我们成为永不动摇的义人。另外，我们既然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要感恩，要在神的国里面做祭司，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呢，记载了这么样一件事情。当时啊，彼得和约翰他们呢，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后来啊，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同时呢，也引起了大祭司啊，的注意。后来就大祭司就把他关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把他提出来，问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他说你们是凭什么做这个事情的？彼得就勇敢的跟他讲，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凭着你们所杀的那个耶稣。这个大祭司就非常的为难啊，因为他们明明行了一件神迹，这个是大祭司所不能够否认的，明明就行了一个神迹。因此呢，他就只能说呢，他说你们以后呢，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讲论教训别人。那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看这个彼得和约翰非常非常刚强，不动摇的。那官长也没有办法，最后呢就恐吓他们一番了，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结果这些圣徒啊，就同心合意的就高声赞美神。祷告完了以后呢，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姊妹啊，教会是用来震动这个世界的，教会不是被世界所震动的。我们所得到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国，而反过来，教会是被神用来震动这个世界的。如果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能够按照神的吩咐，能够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能够学习把所有的重担来卸给神，让神来抚养我们，并且能够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用神所喜悦的，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个教会不但不会震动，不会被震动，而且这个教会要震动这个世界。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经过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疫情，不要让这个疫情白白过去，要在这个疫情的困难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学习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做祭司，学习把重担交给神，学习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但自己做一个不会被动摇的人，让神所给我们的教会，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成为一个实际，甚至有一天神能够使用教会来震动这个世界。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吧？感谢你带领众圣徒经过一段艰难的时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吧？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来做一个忠心的祭司，学习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是吧？但愿是吧，我们在你量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众人都有学习，让我们作为一个不能被动摇的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能被震动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早晨给我们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